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1月20号晚，大量被称为“小粉红”的中国大陆网民翻过网络防火墙，进入包括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在内的部分台湾绿营政治人物和媒体，以及一些海内外中国民主和维权人士的脸书还有推特的主页，发起了留言的攻势。这一行动虽然是网民自发组织，却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许和赞扬。人民日报海外版说，第八远征不失为两岸青年沟通的尝试。环球时报说，90后的国家情怀令人感叹，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可以是一场游戏，又是一场电影，还能是个大 party。 第八出征到底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的爱国壮举呢，还是盲目爱国的脑残表现？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那么温先生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温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异议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变态辣椒是从日本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变态辣椒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呢，我想先请人在日本的这个变态辣椒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一个来，大概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来龙去脉。
好的，这次那个小粉红和那个百度第八的那个网军联手出征 Facebook， 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在中国已经定居多年的台湾艺人黄安，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开始举报所谓的发表过台独言论的那些台商，还有台湾的艺人。那么这次小粉红和第八这个起因，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在韩国发展的女艺人，周子瑜举报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那么黄安他事后否认，但是我看到保留的截图很清楚的显示，他转发网友举报的照片。那么照片里所谓的台独言论只不过是周子瑜在节目里展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而已。那么之后随着这个事态的扩大，周子瑜被迫在网络上在电视上发布了道歉。那么非常巧合的是，这个视频发表的时间呢，正好是在台湾大选投票日前夕，结果这段视频引发了非常激烈的反响。很多台湾的年轻人本来对投票不感兴趣，或者是因为身在外地懒得回家投票，结果这段道歉的视频让他们决定连夜回家投票。我知道有些人甚至从海外坐飞机回来投票，他们投给了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和时代力量这样的政党。那么这个结果就变成非常讽刺性啊，因为黄安就被就是等于说是在怎么说他变成了民进党的一个助选人，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结果。那么结果呢，中国的那些爱国者们，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总统，也就聚集在这个百度礼仪贴吧为首的这个贴吧和论坛群，展开了对 Facebook 的翻墙圣战。嗯。不过非常讽刺性的是，他们为了进入这个战场，首先要翻越的是本国政府给他们设下的高墙。
嗯，好，谢谢。那个，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温云超，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百度这个第八它是怎么回事？那么它又叫第八，又叫李毅八，它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百度有很多贴吧嘛，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李毅八，李毅其实是中国的前足球国家队的运动员，他那个网名称他为李毅大帝，所以呢就。李毅八又有一个另外名字叫第八，所以这个因为他本身其实这个八跟李毅本身也没多大关系，他成了一堆，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观察者看来是一堆所谓的屌丝啊，或者是普通的一些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他们经常会用一种群体性的这种攻击性的去对他们看不顺眼的，包括娱乐事件、社会事件，然后进行这种攻击，所以他们一直是名声很大。但是他们参与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表达和攻击的话，在以往当中其实并不多见。
嗯嗯，好像我们关注到这个第八呢，他除了这次，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除了这次的话，之前也经常去别的这个百度，但都是在国内的这个 在中国国内的这个范畴之内哈、啊，去刷别人的屏，然后去大量的发表这种就是言论。那么这次他是第一次，应该说是第一次跑到这个等于是翻越防火墙，那么到其他这个台湾政治人物还有这个媒体啊，比如说这个三立新闻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这些媒体去给人家去这个刷屏。那么就是说这样一个群体，他经常跑到外，他就是说他用这种在中国国内的这种经常惯用的这种手段呢，去到外面去，到墙外去做这些事情。您认为就是说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对台湾当地的那些这个网民还有网友来说，他们是欢迎呢还是反感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观察者网站，那采访到他们其中的一些组织人物，他说这个回应这个事件，他说感觉到是像这个一家两兄弟般的温暖。那么您怎么观察这个事情？温云超先生。
我想就是说，这个压根就算不上是兄弟般的温暖。包括后来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也总结了这个现象，认为双方是一场有益的交流。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一场鸡同鸭讲，因为翻墙出去的这小粉红，他们就用这种表情包的轰炸，然后他们不断的贴胡锦涛当时发明的八拥八耻，然后对于台湾的网友来说，这个根本就莫名其妙，然后也很难说双方有真正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和接触。至于大家互相晒美食啊或者东西，那只是因为有人走错路了，跑到那个新闻，就是那边的网脸书的专业，所以才有一方这些方面的互动。当然最后翻墙出来的这些小粉红，他们也不仅仅是只是说去扔几个表情包，他们可能也会过别的什么地方，甚至他们也会在Facebook 建立一些群组，然后有台湾的网友然后进去之后，双方有一些沟通，就说大家就变成，就是说这种远征变成了一种交友啊，有人调侃。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很难被解读成是一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深度的沟通或者交流，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现象。
好，谢谢温先生。那我们这个美国之音之前在这个台湾做了一个采访啊，就是我也采访到一个台湾当地的一些这个媒体上的人物，那么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一个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其中一位叫张永华的这位先生，他是怎么来谈这个大陆网民呢，就是说翻墙然后来围攻这个台湾的一些绿营的这些这个社交媒体账这个脸主页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就台湾来讲的话，因为台湾对于进入到社群网站它使用的时间都已经非常长了，大概可以从2010年开始起算，一直到现在2016越来越那个发达，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洗版是马上可以查出这个人他的 IP 位置到底那是什么。可是至于对于中国大陆，如果他采用洗版的方式，或者用检举的方式，或者好是用其他的方式针对一个特定对象的话，我还是觉得这有欠考量。他有欠考量大概也分为三点，因为第一个，这个是政治人物，跟你根本不认识，你不能够因为你个人的政策或者你的好恶去洗别人的版。第二个，对于社群网站在台湾是没有管制的，台湾几乎没有什么管制，可是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大概应该都有所管制。所以当你没办法去厘清这些洗版是自动自发还是幕后一只黑手的时候，大家的怀疑就会提高。那第三个，洗版不是言论自由，洗版你就必须要根据事实，而不是一个言论自由，所以你不能够把它导引到言论自由方向去，而是说你洗版的目的总该有一个政治意涵在内。你这个政治意涵没有透露清楚之前，你胡乱的去洗别人的版的话，当然会引起台湾民众的不快，因为这并不符合台湾的网络社群的秩序。
好，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变态辣椒啊，想请问你，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刚才这位台湾的这位媒体人物他也在谈了一些他的看法，那么中国实际上这个发起这个行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第八的这个发起者，他们认为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在海外包括中国境外哈，像台湾啊香港一些地区，那么对中国的情况是了解的非常少的，那么他们希望就是说在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据说是定了非常严密的这个规矩，就是说我们只是反台独，那么并不反对这个台湾，也不反对这个台胞，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发的时候呢，这个发了很多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各大城市的一个照片啊，包括发了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说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能够增进所谓增进这个两岸这个民众之间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互信还有相互的了解。您怎么看就是这种行动，您认为就是能不能起到他们预先设想的这个目的呢？
这些组织者他们说发起这样的活动是因为台湾人和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也充满了误解。我觉得如果有误解的话，那么这种误解首先是因为中国的言论和新闻的管制造成的。那么中国的这些爱国者他不去批判统治者，到来责怪外国人不理解，这个是非常颠倒黑白的。另外，如果中国真的像他们说的这么真实和美好，为什么还会有防火墙这样的东西存在呢？而且我观察到的是，相比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中国人因为被关在墙内接受全方位的洗脑宣教，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误解，对这个世界的误解更大，带来的危害性也更严重。他们翻墙去教育台湾人，这种事当然是个笑话。我觉得比较可悲的是他们自己成为笑话而不知道。那么他们所谓的这个理性啊，他们所谓的理性是一种中共的一种统战方式的这个思维，就是说他们要拉拢大多数去打击一小撮。他们所谓的理性是说表面上就是对那些他们要争取的人是尽量保持礼貌的态度，那么对于那些态度比较坚决的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这样的人，他们是非常不客气的是会充满了辱骂。那么我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谢谢。那个接下来想请同样的问题想请问一下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发起活动的发起者，他认为就是说是希望能够加深对岸的这个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那么他们我们也看到他确实是贴了一些比如说美食啊，贴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中国各大城市这个景色呀，还有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风光啊，那么说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中国大陆来看一看，希望能够加深了解。那么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个贴吧上面他也谈到这个活动的这个规矩，不要反对这个台湾，不要反对台胞，那么我们只是反这个台独。你怎么看这种行动呢？因为台湾能不能接受呢？
我想这只是活动组织者的一个善良愿望，实际上在他们操作的过程当中完全就走了一样。例如我在 Twitter 的账号也受到了这些小粉红的大量的这种攻击，就说只要我发表就是说倾向于支持台湾一个主体性论述的言论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中国人，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然后他们就用类似于这种的方式去简单的去重复官方的观点，这个能够加深对台湾人对在我看来很难。并且有个小粉红甚至说，你看连中华民国四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民当中，那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独立？类似于这种的肤浅的或者说是很低级的错误，只能会加深两岸之间的隔阂，而不是增进了解。至于一些风土人情、一些美食这些东西，我想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都有大量的介绍，也用不着让这些小粉红去介绍。小粉红其实展示的是中国90后的一个整体的形象，而这一次展示出来的形象毫无疑问是让人失望的，也就是说会进一步加深外界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好，谢谢。我们那个线上的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那么接下来就先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上海唐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这么多爱国青年能够自觉维护祖国的统一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我觉得名气可用有这么多，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所以刚才那两位讲的完全是，那已经你如果是排除了中国人或者是对中国已经有一种敌视的态度，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能继续再谈下去了。但是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李克强反党集团这个 搞垮经济、搞垮股市，现在才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的威胁。我们希望这个习近平主席要擦亮眼睛啊，
好，谢谢，
赶快把这个无能的。
唐先生，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这个第八出征那个脸书哈，那个其他相关话题，其他话题经济的话题，我们换到其他的场合去谈。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邓先生，湖北邓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想讲两点啊。第八出征以后，我在第八也发表了关于他们出征的看法，关注的人不多，我的帖子呢很快被删除。第八现在爱国出征的帖子也已经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叫第八呢？因为源于现在汉语“暴力词”“屌丝”的“屌”，就是一群崇尚恶俗恶搞的人在一起，帖子全是一些什么约炮啊、撸管啊、泡妹子啊，反正就是那些很肮脏的事情。然后呢，这群人爱起哄、凑热闹，其实他们压根就不关心政治，是非常容易被煽动的，因为他们爱热闹嘛，因为人多，每次出征声势浩大，他们就觉得很快感。这就是一群崇尚暴力与低俗的人。他们爱国是假，当天出征就纯属是找乐子。他们不能代表所有的大陆人，因为14亿的中国人出现了几万个低俗的人聚集在一起很正常。所以请台湾同胞不要因为这群乐于自称为屌丝的人所作所为而影响两岸同胞感情。第二点，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看到自称是过去第八管理员的帖子，内容大概是第八过去是非常有正义感的，然后过去号称百科全书，被称为民主复兴吧。这些群体事件经常有他们的声音。2013年，一个女孩被北京某三代强奸跳楼，当局不满，引发六四以后北京最大的反扑事件。从第八谈成的精英声讨抗议浪潮进入了高层，百度被约谈不久，第八被强制整顿，期间抗议的会员全部被封杀，活跃的被请去喝茶。同时大量的五毛监管自干五。
谢谢河北邓先生，我们因为现场观众听众朋友打人电话很多啊，就不能请您给您这么多时间了。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程先生，河北的程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
请讲。
昨天我看了少将罗源的一番话，说台湾独不独立不是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是由13亿中国人决定。这话我赞成，台湾势必要统一，但是由谁来执政？是共产党，是民进党，亦或是国民党，也由13亿中国人自己决定。
好，谢谢河北程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哎，我说一下啊，这个中共历来他就是这个流氓哲学。土匪逻辑，对吧？这个农民意识，这些下一代的这些小所谓的爱国者呀，就更脑残了，幼稚的要命。所以说，在这种框架下，他的人民，他的这个所谓的接班人，这个可想而知。你们这些国人们，这些所谓的小爱国者，这个政府的一再践踏你们自个儿国家的宪法。你们视若罔闻，你们干什么去了啊？这是你们最应该明白的，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方向啊，对不对啊？连自个儿的法律都可以随便的践踏，随便的这个放在一边，你想一想，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简单很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你们怎么这个是真是不可思议。好。
好，
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天津张先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上也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90后，那么中国青年一代在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认为中国他们成长的这个期间呢是在这个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个风浪，那么也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动荡和这个事件，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80后甚至跟70后甚至和80后相比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温先生，就是您认为就是这个90后这个特别是这个中国年轻一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这一代人，他们是不是对这个中国有一个更不同的认识，跟他们年长人相比较起来，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认识？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就是他们在 互联网上发表这些言论，发表这些这种行动的时候，他们是自己是不是意识到哪些行动是可以的，哪些行动是不可以的，他们自己心里有一个界限呢？
我们只能针对这次小粉红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共性做一些分析。那如果扩大到整个九零后领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八九年之后，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去正义化、功利化的教育，已经让新的一代，就是说被充分洗脑的人充分成长，也就是我们看一般说的九零后。那这些人呢，共青团中央在此之前刚发了一个小王同志的一个长微博，他里头的总结就是说，这个群体是有哪些特点：不懂网络安全，不懂网络舆论，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是呢有天然的正义感。那简单来说就是叫又蠢又爱国的一帮人。那当局的人就是说能够听从指挥，就是指哪打哪。但事实上这些人他们本身表现出来现在这个状况，就跟环球时报他也说过，这些人就是说九零后未被生活所累，又未被体制所诱，所以他们又有时间有精力，所以会表现出狂欢式的这种攻击型的这种群体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像2008年的奥运圣火和针对家乐福的事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群体他一旦碰到现实的问题，例如像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他们很快就会将矛头指向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当他们面临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碰到体制这个墙的时候，他们的矛头很容易转向。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局在稍后其实是通过整个中宣系统和国新办系统来下令宣传系统为这个事件降温的一个原因。
嗯，谢谢文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变态辣椒，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特别是在网上泡的成天在网上泡的这一代人呢？就是说他对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看法，一个认识。那么也当时也有刚才那个张先生也在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只关注，看上去是更多的关注这种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议题，那么对这个自身的这个权益保障啊，对周边发生的一些这个权利，这公民权利被受到这个伤害的这些事件，你没有置若罔闻。你怎么看这个年轻一代，中国这个网络时代成长起来年轻一代的这些新的这些观点和看法呢？对中国的认识？
我觉得现在这些九零后，这些小粉红，他们年轻这些年轻一代，他们成长的时候呢，正好也是中国的网络长城啊，这个防火墙越发严密的时代，也是从那个胡温时代到习近平刚上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那么我觉得这个时代呢，是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这个自信，觉得只要经济搞好了，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么而且这些网民他们会觉得啊，所有的这个网络工具国内都有替代品啊，甚至这个用户体验会更好啊，他们很少感觉到这个网络的这个封锁对他们生活有些什么不方便。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共的教化一直是一种宏大叙事啊，就是充满了一种什么爱国主义啊，然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是这样的，他们这次的这个集体活动和过往的这个那个一些抗议活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以前呢，比方说发生保钓啊，或者是那个抗日，或者是冲击美国大使馆，以前的那些啊自干舞或者是爱国者也好，他们都可以发展到线下。那么今天这个活动是严格的限制在一个线上的活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我创作了一张海报是那个，这是有点讽刺性的，我说那个反台独上街头，我呼吁这些爱国者们24号啊上街头去抗议台独。那么这些中国网友的反应非常有意思，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啊，他们看到这张海报的反应是会骂，说哎呀，这个中国是不允许上街游行的啊，这个一定会变成一个这个会被反动派利用。而中国的网络警察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紧张，在国内只要流传这张图很快就被删除。那么我想如果真的有爱国青年相信了我的这张海报走上街头，那么他们的命运是可以预料的啊，就是会被镇压。
好，谢谢。我们先线上又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些上网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是九零后的，但是他们在这个中国13亿人之中的这个代表的性的范围是非常小的，而且是这个等同于零的这个代表性。但是真正在中国人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不可替代的很难改变的这个主流的想法，就是他们认为共产党的这个就是说他有一定的这个等于无论他做了多少坏事，他总认为共产党呢他是对的。但这个主流的，我今天还在这个公交车，在这个公共汽车上跟一个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位教师，年龄在80多岁的这个一位教师，我跟他说，我说，说的我的观点，我说这现在这个你不能说现在什么都好，现在有坏的东西太多了。他们说，总体还是好的，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说成坏，他大局还是好的，他总是这样说。所以我提醒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同胞们，要是说你们想干什么的话，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还是要谨慎一点，不要认为你们的那里的2300万的这个民意主流呢就能够改变这个所有中国的一切。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说完了。
好，谢谢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接下来是青海的胡先生，青海的胡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你们这个标题是爱国热情。赵国人和赵国人的后代肯定爱赵国，这是不用说的。跟着赵国人的这个后代瞎起哄的这些80后、90后，想想你们父母亲把你们养这么大，辛辛苦苦，现在老了，能看得起病吗？你们有工作吗？你们能穿得起名牌，用得起名牌吗？你们有豪车吗？房子你们能买得起吗？但是你们跟着瞎起哄，起什么哄？你又不是赵国人，是不是？赵国人只代表赵国人，只代表赵国，不应该代表你们。你们不应该就是说自己像被洗了脑的 SB 一样。
好，谢谢。
还跟着瞎起哄。
谢谢青海的胡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呢，我在山上养鸡的时候呢，那个强奸犯罪嫌疑人他两个儿子现在15岁左右，我给吃饭，我问他，我说你看这个共产党好，共产党亲呢还是你爹妈亲呢？他说当然就说呀，肯定是共产党亲，是吧？结果他父亲用脚碰，后来我问他，我说这个红旗对你来说有作用啊，还是你家这个炕褥子、床单有作用啊？他说红旗还是鲜血染成的，他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我相信这个孩子呢，到了20多岁，他就要想，他们家的羊被人偷走了，报警之后没人管，他父亲呢被人家陷害了，说的是强奸了他了。当时我干预了这个案子上，这个极少。你说这哪有时间？按正常来说，哪有时间上网呢？是吧？真正上网的这些人，那都是拿着钱的，是吧？拿着钱有组织的，经过培训的。我想，大多数我认识的人，凡是他要进入、要挣钱、要生活了，他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他父母知道了，也不会让他干。这就是我的想法。
谢谢。
另外，那个罗永安说的那个。13亿人要决定2300多万，以前我谈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流氓的这个习惯，流氓的规矩。那你们家里边有十几个人，你人家两个多人，两三个人，你们家决定人家家的事儿，这些人应该想到，中国的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如果中共像苏共那样解散了，那肯定中华民国回来。不能让俄罗斯回来。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我想就这个问题呢，想那个刚接下就是就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观点呢，想请教一下这个温先生，温先生，就是他们说呢，这些他们一种观点就认为就是 这些年轻人，那么举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百度第八里边的这些网民们，他们并不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可以说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也可以说并不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那么你怎么看这个这种观点？他们是不是不具备这种代表性呢？
我觉得这次出征的这种小粉红其实是具备了相当的代表性，这它代表了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特征刚才我已经总结了。那如果用刚才青海湖先生话来说，这些人就是赵家的奴隶，或者叫精神赵家人。他们就是以为自己是这个赵家的主人，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赵家主张的这些东西当成自己主张的东西。但事实上刚才胡先生也提到，这些人未来当他们碰到铁板踢到铁板的时候，也就像莫之许先生所说的，如果这些人被抽了一耳光之后，他们可能就意识到他们并不是赵家人，也就是说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人训斥，你也配姓赵。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其实反映了多数人就是说在这种洗脑环境当中成长的一种困惑，就是说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事实上当你碰到尊严受损，当你碰到自己的权利利益受损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完全是一个外人。这是当下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
嗯，谢谢。那么同样的问题想请教变态辣椒，你认为就是这些百度第八里的这些网民们、网友们，他们是不是代表就是具备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呢？他们是不是就是说，刚才也有听众、观众朋友谈到，就是说他们会选择性的选择一些这个议题，比如说爱国的这个议题，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那么相对于说一些其他的议题，比如说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啊，关注到中国的民生问题，关注到这个自身权益问题。那么当时也有，刚才也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说呢，就是说你自己家里的情况，那么你是不是赵家人，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权贵阶层，属不属于权贵阶层。那你怎么看就是说他这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现在的这青年一代还有就是网络一代，那么能够代表相当，能够具备相当代表性呢？
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就是相当具有代表性。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是不是仅限于这个90后呢？我觉得是不限于啊，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个社交媒体主要是以手机客户端为主流，那么这个主流内呢又以年轻人为主，所以他们的声量显得非常大。那事实上呢，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在搞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么他是借了一个壳啊，这个表面上是包装成一个爱国主义，事实上是在做一个党化的教育啊。中国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国家啊，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教育了几十年，所以其实这个可以代表一个主流的一个民意，当然这个民意是一个被愚弄的一个民意啊，我觉得是可以代表一个中国大部分人的想法。
好的，谢谢。那么谢谢两位的精彩评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小粉红出征脸书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